民主国家加码制裁俄罗斯，战狼暴露中共恐惧的一件事。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专家呼吁认清共产主义威胁。持续关注小花梅舅父在露面，董志文定罪有玄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26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号发起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据路透社报道，估计有1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美国总统拜登当日宣布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包括切断俄罗斯最大的金融机构及其25家子公司和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对4家银行进行全面封锁，对俄罗斯精英和家庭成员的制裁以及出口管制等等。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制裁超过100名俄罗斯人和实体，并且实施若干出口限制。2月24号深夜，欧盟领导层紧急召开峰会，原则上同意跟进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推出新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俄罗斯在欧盟的资产，并且禁止俄罗斯银行进入欧洲金融市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月25号亦都宣布追加三项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俄罗斯个人和团体资产，禁止半导体输出到俄罗斯等等。南韩、台湾亦都在25号纷纷宣布参与制裁。英国一名政府官员指出，协调一致的制裁将会在未来12到18个月令到俄罗斯经济下滑几个百分点。此前普京命令军队进入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地区之后，西方国家在2月22号已经实施一轮制裁。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23号说，中方一贯反对任何非法的单边制裁，并且说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俄关系的时候，不得损害中方和其他方面的正当权益。台湾名嘴吴子嘉2月24号在关键时刻节目里面说，我今日看到华春莹讲的话，我说弊啦，中共是怕中国北京当局怕被全世界制裁。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之前，中俄双方不单止签署了15项经济合同，而且还发表了一项共同声明。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进攻之后，中方亦都否认这个是侵略行动。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共暗中支持俄罗斯。美国总统拜登2月24号表示，任何国家若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将会因为有瓜葛而蒙上污点，这个被认为是不点名警告中共。吴子嘉认为美欧一定会制裁中共，而中共本身的经济已经不景气，内部问题亦都很严重，再被制裁的话，对中共政权一定是个严重的打击，雪上加霜。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台湾一直被类比为乌克兰。在普京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进攻之后，亦都有好多人担忧中共会不会趁机攻打台湾。香港前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韩三碧对希望之声表示，我觉得仲系唔会，就系因为乌克兰嘅呢一场冲突冇真正达到大战嘅程度，美国同欧盟仲唔需要喺欧洲投入大量嘅部队，所以仲有力量嚟维护亚太地区。所以我觉得目前中共亦都唔会喺呢种情况底下对台湾发动大规模嘅登陆战争。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亦都在面书发文表示，中共基本上没什么可能会趁乱发兵台湾，因为习近平半年之后要连任，现在党内的反习派基本上已经被压制。按照常理讲，这个时候习近平不会主动挑起事端。另外，福建沿海亦都没看到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动作。不过此坂明夫指出，中共会借机 发动一轮强有力的对台湾的认知作战，好似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美军唔会嚟等等声音，一定会被到处散播，借此破坏台湾内部的团结，制造对立。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台湾绝对唔系乌克兰，理由有四个：一系战略地位唔同，二系地理环境唔同，三系国际供应链重要性唔同，四系台湾军事防卫能力唔同。他表示，台湾的海空军实力远优于乌克兰，加上海峡天险，面对侵略的应变时间空间亦都不一样。对于美军不会来，美国和乌克兰有邦交提供的援助都仅仅是这样，何况没有邦交的台湾等等的讲法，王定宇指出，那个是没有国际常识的讲法，很简单破解。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邦交关系，都可以开火打仗，怎会拿邦交关系作为国际合作或者国同国之间重要性的比喻？当然防卫台湾还是靠我们自己，看我们台湾自己创造出来的重要性，而国际之间看重的是各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的存在关乎日本的国家利益，也都关乎美国甚至于到澳洲的国家利益，所以这个重要性以及彼此之间，无论是合约、法律文件或者是各国自己的战略关系，都不是乌克兰可以比拟的状态。所以用这种讲法试图削弱台湾和盟友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同样这样的讲法唯一称心如意的就是称了中国的心。王定宇提到，仲有人宣传同中共签订和平协议，甚至要求台湾撤除金门马祖的驻军来谋求和平。呢啲人唔系坏就系蠢。佢话中共同西藏签嘅和平协议，中共对香港一国两制嘅承诺都随意可以毁坏，前科累累。咁而家要求台湾撤除军备，要求台湾接受和平协议，甚至接受一个中国嘅九二共识。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将台湾陷入危险。台湾唯有建构保卫自己的决心以及能力，再配合良好的国际结构，才可以令到侵略者、野心者有所忌惮。中国历史学者、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指出，当今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因素就是共产主义的存在。他说，包括俄乌的冲突，亦都是因为这个共产政府前苏联解体之后没有彻底清算共产主义的围堵，令到这两个都受共产主义侵害的国家，一些包括人口、领土上面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才演绎到了今日有这个俄乌的冲突。他呼吁西方国家认清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威胁，不要忽视了中共对人类的伤害。2月24号，一名自称是新闻从业者的网友公布了采访小花梅舅父的短片。舅父先是否认铁链女子和李莹的相是小花梅，随后又改口说不确定。继江苏省发布第五份调查报告之后，推特网友幸福过鸟连续发布多个在云南省雅谷村的采访短片，并且表示铁链女子事件爆发之后，自己刚好在当地从事摄影工作，在良知和恐惧交织的心理状态入面，开始了在雅谷村的走访，但是举步维艰。据幸福过鸟公布的其中一段短片，小花梅舅父指住铁链女子和李莹的相一直摇头，表示这个不是，这两张不是。但是当拍摄的记者再度追问确认的时候，小花梅舅父又改口说是不是我都不好辨认。拍摄者又问李莹的相同小花梅细个嗰时一样咩？舅父含糊咁话，佢细个嗰阵我都唔知道。旁边嘅人解释话，二十几年啦，佢唔记得啦，认唔出嚟啦。幸福过鸟话，自己先后两次拜访小花梅嘅舅父，得到嘅回答唔相同。但系呢啲短片联系起身，依然可以明显感觉到小花梅舅父对小花梅的爱以及对现状的无奈。 这一名推特网友还曝光了自己公布短片的原因。他说，我因为保留这些资料惶恐不安，但是朋友将这些发到新浪微博之后全部被删除，令我惊恐担忧人身安全。如果俾我喺访问推特同埋喺备酒室入面权衡选择，我宁愿选择因为上网使用推特而被拘留罚款，亦都唔想成为走失100万嘅人口之一。佢仲话自己受到威胁，一位后生美女领导语气严厉，眼光令到人不寒而栗，叫我交出身份证复印件，留低手机号，话俾我知人口流失数据等等都系机密。我脚都震晒，原来我喺度涉嫌接触机密。视频人秦鹏在最新的直播节目入面提到了上述的短片，并且认为舅父在表示这两个不似的同事，还对江苏官方的讲法很不满，说我侄女怎会是52岁，还透露出江苏警察威胁她的信息。秦鹏也都提到，无独有偶，2月7号徐州发布了第三份公告之后，前云南信息部的调查记者马萨和天木去寻访了所谓的小花梅的妹妹以及云南雅谷村的村民，当时就爆出惊人消息，说从来没有人能够认得出铁链女子就是小花梅。这个就和上述推特短片入面舅父和旁边的村民都表示20多年过去记得不清楚的讲法不一致。秦鹏认为这个显示舅父和村民可能受到了官方的威胁。秦鹏还针对第五份通报入面有关董志文的定罪分析，说当局之前对董某文以涉嫌非法拘禁罪逮捕，但是通报就定出是虐待罪，其中的目的有三个。第一，这样铁链女子就不需要还给云南小花梅一家，公开露出破绽的尴尬就没有了。第二，对于其他拐卖案树立了一个榜样，那就是合法，不能够判离婚，这样对于徐州几十万陈年旧案就不用理会。第三，不需要改变董志文好男人的定性，多子多福继续宣传下去。也就是说，中共当局为了维稳，宁愿牺牲全国数以百万计的被拐卖人口。铁链女子事件在官方流动百出的报告入面似乎已经一锤定音，但是民间的疑问就越来越多。毫不夸张地说，关注事件的网友已经彻底被中共官方逼成了现代版的福尔摩斯和柯南，有网友甚至找到了官方 DNA 检测结果讲大话的铁证。官方说，用杨某侠血液 DNA 样本和小花梅的妈妈普某马两年前遗留的一件马甲上面提取的物质进行了 STR 的基因 DNA 检验比对，此外还用了小花梅大衣提供的一件花棉衲上面的物质进行了比对，确认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或者亲缘关系，认定杨某侠是小花梅。为了说服民众，官方在电视报道入面还特登出现了一下 DNA 鉴定报告书，没想到眼尖的网友发现在鉴定书的第11项，鉴定的结果是小花梅妈妈普某马马甲上面所有的 DNA 能够对应上小花梅的妹妹郭某英，但是就对不上杨某侠。而同小花梅大姨提供的花棉衲上面的 DNA 比对，只有妹妹郭某英同她更加接近，同杨某侠就差得好远。另外，在 DNA 鉴定入面有一个鉴定指标叫做亲权指数，亲权指数越高代表是亲戚的可能性越大。检测的结果显示，同小花梅大姨的 DNA 比对，杨某侠的亲权指数比小花梅妹妹郭某英的相差几个数量级。2月23号中共喉舌新华社发布了丰原生育白鞋女子事件13问，但是在评论区入面有超过1000条清一色的网友回复，你赢，你受苦啦。有网友表示，事实一再证明大家都知道佢唔系小花梅，呢一次国内民众觉醒嘅程度非同一般。 徐州铁链女子事件带来的震撼仲未消散，安徽徐州女大学生武丽娜失踪事件又被曝光，但是很快中国媒体相关的采访以及微博贴文全部被删除。幸运的是，这一篇寻找亲人的文章在海外网络平台上面保留了下来。文章的题目是安徽徐州女大学生武丽娜在老火车站附近失踪近20年，家属网上寻人。安徽武婷婷一家正在尝试通过网络寻找已经失踪了20年的武丽娜。武婷婷在文章里面说，而家姐武丽娜在2002年5月6号在徐州老火车站附近失踪。当时二家姐就读于徐州师范专科学校2年级，失踪的时候只有20岁。这件事给屋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母亲经常以泪洗面，每当有人问起的时候都会大喊一场。武婷婷写道，自从二家姐失踪之后，我妈妈就经常担心另外几个孩子。我还记得高考完妈妈带我去南京，当时在夫子庙，我说去一下洗手间，结果行了几步一转身，看到我妈妈就跟在我后面寸步不离。武婷婷说，父母一直都没放弃寻找二家姐，甚至妈妈在病的时候还说，我不能够死，我要等她回家。但是妈妈最终都是在2017年抱憾离世，2018年旧屋拆迁，但是爸爸就坚持住在同街区的小区，他怕我二家姐哪一天回来找不到屋企。随着近期拐卖案件受到广泛关注，武婷婷既感到难过又觉得有一丝希望。在同几位家姐商量过之后，决定借助网络的力量寻找二家姐。武婷婷说，爸爸亦都曾经前往徐州市公安局，希望能够重启调查，但是没得到准确的答复。对此2月22号澎湃新闻的记者致电徐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一名警察说，目前正在了解情况，不方便透露具体信息。但是很快澎湃新闻的采访文章被下架，微博转发被删除，就连寻亲文目前在微博上面也都只是剩下零星的转发。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